们翻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会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没有？好，找到了。小孩子也要看圣经，年轻人也要看圣经，旁边的人帮他看圣经。好，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十二章 ，Chapter 12,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1 to 10. OK, 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夸口固然无益，却也是必扰的。现在我要说说主的意象和启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是带着身体被提的呢？我不知道，是离开了身体呢？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识这个人，是带着身体被提，还是身体以外被提，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去，听见了难以言喻的话，那是人不可以说的。这个人，我要夸口，但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没有可夸的。即使我想夸口，也不想遗忘，因为我要说的是真话，但我闭口不提，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诈意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经3次求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尤其是小孩子年轻人，你们有一天，你们是男的，我是说男的，你们是需要当兵的。Alright, 你们 you will go to the army one day. Alright, be a good soldier, just like what I did. Alright, 没有了，I was a bad soldier. 那我当兵的时候是刚好那个时候是我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而那时我认识神不多，但是我们在军队里面，军队里面我们时常会找基督徒有团契。Alright, 一个礼拜我们会聚在一起祷告等等。我所以无论是在德光岛，或者在后来跑去被调去沙地那边，后来我们都有团契，但是到今天我仍旧没有办法忘记 ，alright， 上帝为什么就是上帝在我当兵的时候，给我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 ，alright， 上帝 ，alright， 第一个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在沙地的时候，我们在受训，哇，那个时候是在是训练你做领袖，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口号，他口号就是说 Bravo Bravo We Pride We Lead， 哇，讲得很好，就是说你带着一个骄傲的来做一个领袖 ，We Pride We Lead， 哇，这我们整个军队就在那边喊，很大，如果一切都是很协调的话，是很美的一个情况，很有信心。We pride, we lead. 我讲完之后呢，后来我们的军官就说 ，OK, guys, turn around. 我们今天 we have two new guests. 他说我们今天有两个来自外地的客人。我们说哇，是谁呀？客人是谁？我们转过去，哇，是两位来自美国的兵，两个位来自美国的军官，哇。我们转过去，一个是黑人，一个是洋人，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哇，吓死我们！为什么他们很高？他们很高，或如果我站在他旁边，我的头只不过到他胸部，哇，这么高啊！我看这样 ，we pride we lead， 哇，我静下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大卫跟歌利亚，哇，真的我想到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想到，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军队让我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不只是这个事情，有一件事情也至今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 当然也是令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那个时我只不过是德光岛的一个小兵，我们在训练，哇，走森林之类的，走很远，哇，走到很累，背上又有那个包包，很重的包包，然后又有枪，我很讨厌那支枪，重的要死，又有 helmet 又很重，但是你不可以不带，我就走到太累了。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我们又爬山，又爬上下上下，虽然德光岛的山是很低的，但是走久一点就会累，你觉得你的脚步越来越沉，你看，然后背包也越来越重，你会觉得哇，好像要起泡等等，脚都会起泡这类事情。我后来越走越累，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很烦。那个时候心里很烦，烦的时候在过程，我又发现我本来我在想说我已经很累了，我们要走快一点，走快一点 ，OK。所以我是希望，因为你越慢越累，你明白吗？我要走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前面的人太慢了，前面人太慢，我受不了，我那个时候受不了，我就哇推了前面那个人一把，那次我太累了，我推了一下，后来我旁边有一个军官，他看到我这突然间这个举动，他吓到，因为他是个非基督徒，但是看到我这样一个举动，他吓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做这样的事情，突然间这样的一个爆发力，这样推前面的人。而最我让我感到很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推前面那一位是谁？时常跟我团契祷告的那位基督徒，哇，真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是以自己的软弱夸口，真的。你从这个军队里面的训练，尤其是小孩子、年轻人，以后上帝一定会教你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你会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一定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一个 case 这个例子里面，我没有考虑到那个人的需要。我只考虑到我自己，这是第一个功课，上帝一定会教的。第二个功课，上帝教我的是什么呢？让我真正的认识我自己，这个人是多么的什么，多么的自私，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只顾自己的事的一个人。我这样一推，基本上把我里面这个真正的我带出来，这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那个功课也教我怎么样。让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想起，哦，我应该在怎么样软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认识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当兵是好的，我永远鼓励小孩子，尤其是男的和年轻人去好好当兵，然后进去里面上帝一定会磨练你，有一天上帝要使用你们这些人做基督的精兵。我们永远，我们大人永远都是上帝的精兵，而神每次会磨练我们。God will crush you, alright? 让你学到这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让你去体恤别人的需要；第二个功课，认识你自己。原来在软弱之后，你才认识到底你是谁。第三，你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谈这三点。OK? 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都是软弱的，甚至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在传讲你话语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牧师，我们是教会领袖，然而主，我们也是软弱的。主，也因为这样，我要在这软弱上夸口，因为主透过我们的软弱，你要使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看见那复活基督复活能力，你的恩典要如何临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把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无论是小孩子大人，你都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向他们说话，也安慰他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我们很喜欢，今天我们很喜欢听的一种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很喜欢听到一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福音的信息呢？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喜欢听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是因为我们很怕痛，我们怕疾病，我们怕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次想到疾病、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哇就尽量少说 OK， 我们去找一个我们喜欢听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每次会告诉你，不只是说你可能会有财富，你可能不只是有财富，他还告诉你说 God wants you well， 上帝要你得到一切最好的。 God wants you well，
我们很喜欢这样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已经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出现，尤其是大的教会。 All right? 那我们很喜欢听这样信息，因为我们真的因为这样的讲言时常告诉我们，告诉信徒说，哦，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些疾病，这些你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来自撒旦，撒旦在攻击你，撒旦使你生病，撒旦使你遇到拦阻，所以你要靠上帝，求上帝把这些撒旦给赶走。哦，上帝 God wants you well， 上帝要你完全和好，完全好起来。哦，我们很喜欢听这样的信息，所以因此呢，我们必然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一定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说 OK， if God wants me well， 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靠着这个讲员所说的耶稣基督，把我们心目中的这些疾病，把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把我们所遇到的拦阻不如意的事情马上给挪走，马上给挪走。 God wants you well。 哦，我们很喜欢，所以因此我们很喜欢听这样的信息。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期待神的神迹奇事出现，还有神的大能事情发生的时候，即刻发生是不是一定是好的事情呢？我在说，每一次我们期待神的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很期待上帝能力大能要彰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好的事情呢？不一定，不一定。 Alright， 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是不一定是好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也不一定是福音，而这样的信息是越来越多。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这在这个末世里面，教会一定会出现一个事情。虽然他还没有来到他的高潮，以后你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不乏的人出现，有不乏的人不是靠着圣灵做事情，乃是照着撒旦的行动做什么事情？行异能，然后也行一些荒谬的事情，荒什么？荒诞的事情，教会，而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信徒们，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而但是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教会，甚至包括牧师在内、信徒在内，对这样事情也觉得不以为然。然而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这段经文或许对有一些人来说，你们读过好多遍，而我也相信你在读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真的，我在问我自己，如果是保罗，我能够承受多久？这样事情希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被人棍，被棍打三次，哇，被石头打一次，三次一叫船坏，然后在深海里漂了一昼一夜，有没有搞错？现在你叫我去 Marine Parade East Coast 晚上去看海，你不要叫我 OK， 我看到海深海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乌漆抹黑了，连动都不敢动，你还叫我在深海一个晚上。所以我在想这样的事情，哇，怎么去夸口？而保罗虽然保罗在是会显神迹的人，然后保罗却说我要夸口，夸什么口？我要夸我身体的软弱。哇， 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软弱呢？这里软弱原文里面他讲到是 asthenia， asthenia 不是，他叫做 astheni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使到一个人感到非常的虚弱，使到一个人感到无力，甚至意志已经没有了意志。OK， 就是说他的意志很脆弱，身体很虚弱，有病痛，然后甚至他已经很想来到一个地步，他要放弃了。我也相信在这样事情里面，保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在这样的是这些事情上面，我的软弱，他说我要在这些软弱里面，我要来夸口。为什么保罗要在这样的软弱上面夸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OK， 有一天盼望你跟我也学像保罗，在这样事情上面我们夸口。好，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会谈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谈，就是保罗在还没有夸他的软弱之前，他本来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更夸的，可以拿更夸耀的，也是世界上最喜欢听的东西，一定有一个东西。好，来，保罗所原有可以夸的这东西是什么呢？然后接下来保罗他说，软弱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别人的需要。软弱 OK，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软弱，你可能不会感受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接下来软弱也使到我们做什么？软弱也使到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 Alright， 软弱。然后接下来他也说，最后保罗会告诉我们，软弱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接下来我们再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谈这些呢？永远记住，因为这一切跟你所领受的福音有关。Alright， 你听到怎么样的福音，就是跟这一切都有关。第二，这个跟你所领受的基督有关。所有的福音一定是从基督来的吗？不一定。还有，这个的事情，这样的软弱的信息跟什么有关？跟你所领受的圣灵有关。所以，是不是所有神迹奇事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不是。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有些是照着撒旦的行动。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谈这个在软弱里面夸口呢？因为这个跟你是否是真信徒有关。所以今天信息短短十节，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软弱里面夸口，就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底保罗他是要我们，他本来他原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神迹大会，我们想象我们来到个神迹大会，然后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个事情，就是讲员会告诉你说他看到一个异梦，他领受一些启示，然后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回应？通常我们会有两种回应 OK， 第一种回应就是说我们带着很敬佩的心，可能很羡慕啊、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在极大可能上面，我们也会完全相信他所讲的。他说他有异梦，他有启示，我们会完全相信。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真的没有多少个人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有这个知识去质问他们的神迹，跟他们所谈的异梦，我们没有多少个人敢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也因此很快的就照单全收。他们讲什么？哦，真的是异梦，真的是启示。好，我们全收。哦，他全收的意思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把他这样的东西当作是跟圣经一样的权威的来看待。所以你当然你不会否认圣经讲的，但是同时你也同样的把那个同样的那个敬佩，同样的一个对圣经的相信的程度来相信这个人所讲的异梦跟启示，一定会。 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第二个反应就是说，我们请，如果我们今天我请一个人，他说他会看异梦，他会讲启示，新的启示的人站在我旁边，甚至他会在面前显神迹启示，我问你们，你们会怎么样反应？我们两个都一起讲到 他先讲，然后他有显神迹启示，然后到我讲，我到这里这么久我都没有显过神迹启示。好，现在我问你，你会听谁的多一些？我相信你们会对那个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我相信。 Alright， 那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信息，对于这样的时常有异梦有神迹奇事的人的信息，你还可以观察一个重点，一个不断在重复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的信息，他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内容永远都离开不了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启示跟他们的神迹奇事的事情，永远脱离不了，因为这是他们夸口的东西，他们时常在夸这样的事情。哦，你看异梦，你看启示，你看神又在行神迹奇事，永远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今天就不断的发生这样事，而这样的讲言今天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教会，在他们的巨无霸的教会时常攻击传统的教会的信息，还有这些所谓的小信的传统教会的牧师。今天哦，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事情，因为有人去到这些教会回来会告诉我的，他们牧师讲什么，不是一个人，每次我听到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都是时常来攻击我们的信息，我们教会牧师从来不讲神迹奇事，行神迹奇事的这些牧师，传统教会的牧师 的东西一定。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窝蜂冲过去，所以他们已经在越来越多聚会点，而我们要能够怎么样去看这样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像这些人这样来的夸口吗？夸他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异梦、所领受的启示吗？真的吗？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刚才我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保罗说我要夸的是什么？我要夸的是他的软弱。我们再看保罗讲什么，保罗说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呢？保罗不讲他自己的特别的经历，他不讲，他只讲说我也曾经看过有异象，我这里有看过我的启示。什么叫做异象？什么叫启示？他们有什么分别呢？哦，异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每次他有异象的时候，通常都是来安慰他，告诉他，勉励他的目的。打个比方，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夜里，主借着一个异象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不要怕， fear not， 你只要讲你该讲的福音，不要闭口，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属我的人。 Fear not， 异象。所以异象通常是跟安慰勉励有关系。那启示是什么呢？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我们时常看到的启示就是跟他所传的福音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打个比方，他一定是会谈到基督的什么，基督道成肉身，基督受死受苦受难复活升天，还有基督再来的事情启示。 Alright， 所以今天如果你领受新的启示，不是谈这些，你要小心，启示只能够谈这个，无论是在旧约或新约，它只是谈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服事受苦受死复活升天跟将来的审判，这就是启示，而启示已经完全了。而保罗在这里不止他虽然会显神迹奇事，保罗还讲什么？保罗说哦，14年前 14 years ago 他看到他领受这个异象，还有领受这个启示。而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要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什么传福音，这是他的所领受的异象跟启示，14年前。而他还讲什么？他还说我来到一个地方，我来到一个地方叫三层天，和合本叫做三重天。什么叫做 third heaven？ third heaven 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图画，第一层天就是你现在肉眼看得到的天空， alright， 天上的鸟、云彩， alright， 这是第一个 third heaven， 这个是 first heaven， 第一层天。第二层天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你做太空梭，做错或者是做火箭，火箭可以做吗？应该可以用火箭，你会看到这些宇宙的星球等等，这是第二层天。All right， 而 third heaven 是保罗所谓的 third heaven， 就是这个乐园，乐园。All right， paradise。所以三层天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保罗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叫乐园。乐园是什么地方？乐园就是现在跟过去死了的信徒与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That's paradise。我再重复，第三层天 paradise。就是过去的信徒跟现在死去的信徒跟将来死去的信徒，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这些信徒如果死了，他们的灵魂去的地方与耶稣基督同在，这个地方叫做三层天。 That's paradise。 所以路加福音第23章那个强盗，耶稣说，你会逼我以我到乐园里去。 paradise 是指三重天。好，保罗来到这个三重天，保罗还讲一个事情，他讲什么？保罗说，我去到这个地方，哦，原来这个意象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很难讲得出口，甚至是人也不可以说的。英文翻译得很精准，英文说 It is inexpressible, it is unspeakable, it is unlawful。就是说你讲出去，第一你没有办法解，你没有办法形容，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同时你就算你要讲太多也没有办法，因为 that is unlawful。 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办法讲，无可言喻，人也不可以说。让信徒们，弟兄姐妹们，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今天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见证，哦，有人死去了，他的灵魂到天堂，后来又跑去阴间，哦，甚至我也听说有一个一个见证，他说他跑去阴间，他看到毛泽东，他看到谁，他看到希特勒，然后又回来，哦，他做这样见证，还把他的细节讲得很清楚。哦，我对这样的见证我有保留，因为圣经说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我不是否认人有时会在他可能病得很重，昏迷了，然后后来去到一个地方很亮的地方，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很亮的一个耶稣基督，然后突就回来。然而他们所讲东西是不会超过这一切，不会超过这些，不可能再讲多一点细节，因为他讲不出。但是这样的见证，我们时常看到见证就是哇，我可以去到天堂，有什么哇，很多细节的东西。然后突然间我去到阴间，又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哇，讲的东西还比圣经还清楚，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保罗说什么？我不会，因为我去到三层天，我就用这样东西来夸口。保罗还在12章12节说，我是一个显神迹奇事的人，因为我是为了是印证我是保罗，我是使徒的身份，所以我能够显神迹奇事。所以但是保罗却没有因此用这个来夸口，保罗却用他的什么？用他的软弱来夸口，充满。所以保罗第一个原则你要抓得很清楚，以他的软弱来夸口。所以保罗原本，我在想，保罗如果一直夸他去三层天的事情，讲他提醒这些人，他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说，他如何显神迹，如何使神迹奇事出现，如何看到异象，如何看到神的使者，如何向他显现安慰他的话，我相信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会真的马上听他的话。但是保罗不讲这个，保罗说，我甘愿夸口的是什么？我的软弱。一定有原因，你夸口跟他们所领受的福音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第5节跟第6节。一二三，免得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为什么保罗不提他的神迹奇事或者三层天的意象呢？要说免得那个人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人把我看得太高。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首先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谈他的软弱？什么是保罗的软弱呢？保罗的软弱是当他在面对人的攻打跟击打的时候，他会感到虚弱，他会感到无力。 当他保罗在面对船三次坏的时候，在海里漂了一个昼夜的时候，哦，他也会害怕。还有保罗的什么虚弱呢？保罗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面的危险，旷野也有危险，然后接下来还有假弟兄的危险。那说因此当他面对这些种种危险的时候，哇，他一定是很紧绷，他的意志力一定会很虚弱，甚至我想有些时候他也会想离开他的岗位。这个是他的保罗的虚弱。保罗还有什么虚弱？保罗在劳碌辛苦，他劳碌辛苦到一个地步，睡也睡不好，然后又饥又渴，又多次没有东西吃，侧身露体，挨冷，然后呢，感到疲累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虚弱。哦，我在想，为什么保罗要夸这样的事情呢？保罗还说，除了这些我所面对的事情，身体上面的事情，外在的事情以外，我还要担心各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各个教会的事情，我为他们的事情焦虑挂心。哦，这样的压力压在我心里面，哦，我真的感到很脆弱。保罗在夸这个。然而保罗为什么要夸这样的事情？保罗是要提醒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他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虚弱，是让你们知道更真正的认识我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原来我是一个很虚弱的人，就好像你们一样，你们有害怕的时候我也有害怕的时候，你们有担心的时候我也有担心的时候，你们想放弃的时候我也有放弃的时候，你们有病痛我也是有病痛的时候。哦，保罗说，我不谈我的神迹奇事，我不谈我的异象，我不谈三层天，我只谈我所的虚弱，让你们知道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软弱的罪人。使徒并不是 super skill 的一个人，他乃是个跟我们一样有肉体，有软弱，有虚弱的人。他说，我跟你们一样。因此重点是什么？保罗说，无论你们经历什么，我能够体恤你们的软弱，你们有病痛，我巴不得去到你们那里为你们祷告，你们想放弃，我也想去到那里安慰你们，因为我也想放弃过。哦，保罗在讲这个，不要让这些人把我看得太高。信徒们，你们也不要把教会领袖看得太高，尤其是牧师。你不要以为牧师，哇，讲道对上帝话语很熟，很熟悉，然后你就把我们看作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信心的伟人。你不要把我们当作是好像天使，我们是邪恶的，我们都是充满罪恶的，每次跟你们一样，我都要认罪悔改。每一次，我也有想放弃的时候，哦，我也有骄傲的时候，我也有病痛的时候。哦，我这次后来原本我以为我信心很大，后来才知道，原来经过了五次眼睛手术，我的信心很软弱。所以你当中，所以我问上帝，为什么我要有五次的手术呢？我上帝教我很多功课，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让我能够去安慰有眼睛有问题的人，另外一个功课叫我去安慰那些得癌症的人。过去我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眼睛的手术，我听到有人得癌症，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求神医治。我的怜悯的心跑去哪里？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但是经过这五次手术，在病痛里面，在医院里面，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让我经历这些软弱？原来上帝要我什么？不要让你们把我看得太高，我跟你们一样，跟你们一样，我都是软弱，这都是罪人，自私的人，骄傲的人，就好像我在当兵一样，把人推一把那样的人。所以我夸我的软弱，好让你们知道什么？让你们知道我跟你们一样。有一天你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也会在你们当中和你们一起走这样的路。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因此保罗说，我要以这软弱夸口，因为从这软弱功课里面使我能够更体恤别人的需要，别人需要。所以信徒们，不要把牧师长老看得太高，无论那个牧师是谁，无论他的神学多么的棒，他们都是人，都是罪人，都是软弱的人，也有忧伤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是你们伤心的事情，一定会， 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所以软弱让我们看到自己，更明白你们的需要。所以上帝在这五次手术里面教导我一些很好的功课，让我明白也能够去安慰病痛的人。到今天我已经安慰了两个动眼睛手术的人，一个是我以前的同学陈学生宣教士，另外一个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在另外一间教会。那我有一天我去那边讲到，她来找我谈，哦，我才发现了，哦，原来上帝就是要我来安慰这些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星期六我就提醒你们要为牧师为讲员祷告，因为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人，不要只是为信息传讲祷告，你要为牧师的这个生命见证圣洁还有他们的软弱祷告。所以感谢上帝，神透过这样一个软弱让我们能够这些牧养他羊群的人能够更加的明白体恤信徒们的软弱。第二，为什么保罗不鼓励传讲神迹奇事或者是三层天的异象呢？他反而夸他自己软弱，因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软弱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我们来读第七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根刺 ，alright pointed alright 的一个 object， 好像它好像一根刺一直在刺我。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个人一直用针刺你？有没有？哇，我曾经一次小时候很坏蛋，我拿一根铁钉刺我的弟弟，他在睡觉，我刺他，刺他，哇，他跳起来，他不懂谁刺他，哇，刺一刺就已经很痛了。保罗说有一根刺不断在刺我。这次我，你可以感受那个感受是多么可怕。而这根刺是来自撒旦，撒旦在做什么事情？撒旦不断在攻击保罗，而也是神所许可的。怎么样攻击他呢？透过人对他的击打，透过人来出卖他，透过人使到他面对许多危险，透过人使他的船坏掉，或者是船坏掉，哦，这些都是属灵的攻击。保罗说我面对撒旦差异的攻击，我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也是我的软弱，上帝就是把这样一次刺在我的身上，很不舒服，我多么盼望这根刺能够拿走。这根刺给我们看到是什么？能够使到一个人瘫痪，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办法做，很太辛苦了。而这根刺能够使到你这个人软弱跟疲累，你什么也不要动。这根刺保罗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根刺是需要的呢？什么叫做透过这个软弱使我们更加认识自己？这里讲做什么？恐怕高抬自己，高抬自己 okay, conceited。 什么叫高抬自己呢？我们喜欢高抬自己，无论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都很喜欢高抬自己。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去找工作，如果啊，我说如果OK， 我一定有写履历表，对吗 ？Resume， 履历表你会写什么？我会写什么？我告诉你我会写什么。首先我会告诉他我的学历咯，我从哪一间学校来咯。当然以前烂的学校我不讲啦，我一定是讲大学咯，反正我进到大学了，我已经讲大学的。但是我也不会讲大学里面我的成绩怎么样，因为里面成绩也是很烂。但是我讲大学 ，OK， 够了。Alright， 好，接下来会讲什么？我会讲说我的年龄跟我的工作经验。哇，我一定讲我的工作经验，讲多一些。因为我讲年龄，我说哦，虽然我年纪轻，但是我工作经验，我做这个 project， 我做那个 project， 我做第三个 project， 哦，全部都是我做。Resume 我会这样写。我不懂你们 resume 怎么写。以前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做 architect 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写，做什么 project 人家会看，从小的 project 慢慢做，做到大的 project， 一个大的 project 你几个人在做，哦，我是做那个主导的人，我已经写这些。 I'm a project manager， I'm a project architect， You see I'm so capable， 我已经写这些。然后接下来我还会写什么呢？我会想我的强点，一定我要想写强点，对吗？ My strength， 我的强点是什么？哦，我当过兵咯，我也有领袖才能，你不相信你看一下，你看我做 project 这么大我都能够做完，如期做完 OK， 我还听，这是 plus point OK。 如果你找工作当兵通常是 plus point OK。 然后接下来 你的年薪是什么？哦，就说你要求 salary， 当然你要求的 salary 你不可以太低啦。没管讲什么，你工作经验讲得这么好，人家讲可能讲哦少一点，那不要紧，不可能，不可能 ，all right？ 你讲比现在多至少 20-30%， 一定 50% 你都可以讲给他扣而已。为什么你会要求更多的薪水？因为你有信心。不相信你问孙长老，你看他所收到 resume， 有多少个讲自己不好的？你跟我讲 ，right？ 不可能。所以从 resume 的事情来看，我们永远都是在讲自己好的东西，没有人会讲自己软弱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 resume 讲自己不好的？我工作经验不够啦，刚上次那个 project 不是我做的，因为是别人帮我 ，OK？ 不过我学到一些功课啦，请你接受我啦。我薪水 OK， 给我100块就可以了，我不介意的，我不介意的。你不可能写这些。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活在一个世界，很自然的一个世界，就是说时常讲你好，你的强点，你不可能谈你的软弱。而从你的 resume 的事情来看，从你所要听的信息来看，你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自己还不够认识自己。真的，你还不够认识自己。你还不知道你是这个人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人，你是多么一个自私的一个人，你是多么一个容易放弃的一个人。哦，你从来不知道这些，你 resume 从来不写。一直到有软弱来到的时候，保罗说软弱来到的时候使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我不会高抬自己。高抬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最怕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对自己高抬自己，我对自己的一个骄傲，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太多很多人是骄傲的人。怎么样讲？儿童、青少年也是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来到个年龄，他们会跟你讲说：“妈妈、爸爸，不要跟我讲圣经，我不可以 take it 了。”这是你们骄傲的地方。第二，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也有骄傲的地方，永远都在夸你过去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骄傲。你从来不会讲你不足的地方。第三，我们这些夫妻之间争吵也是因为你骄傲的缘故，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礼让。第三、第四，我们信徒也有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来顺服上帝，也不顺服教会的教导，这是你们的骄傲。第五，教会的牧师、传道、领袖骄傲，所以教会分裂。哦，我们都有骄傲的地方，高抬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软弱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个军训，没有去走那个山坡，没有走那个森林，我永远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基督徒。我竟然推前面那个人。我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会怎么样挪走我们的骄傲？上帝一定会挪走你们的骄傲，一定会，只是看什么时候。上帝要把你的骄傲给挪走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就是透过这些病痛，透过一些你遇到的拦阻，你失败的东西，哦，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个人。所以软弱，保罗说我甘愿夸口，夸什么？我的软弱，好让我透过这些软弱更能够明白你们的需要。第二，我要夸口，夸口我的软弱，好让我知道我是多么的一个可怕的罪人，软弱的罪人，一个不可爱的罪人，而上帝如何的来改变我这个人。所以信徒们，我们需要软弱，我们需要这根刺，好让我们这些人从高抬自己的阶段拉回来。同样的，病痛使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想到你准备你去祷告 OK， 我有做，但是后来来到信靠上帝，原来病痛的时候信靠上帝跟你没有病痛信靠上帝是两码事。哦，这是我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我看起来好像不在你们面前，我觉得我不会表现得我很脆弱，但是我心里面其实很脆弱。上帝就是这样教我，教我怎么样去信靠他， 看到我的软弱，透过软弱好好的来信靠他。这个是神教导我的功课。圣经里面有时常有很多高抬自己的人，有谁呢？第一，我们会看到天使。天使也是为什么他会堕落呢？因为他起初他要占上帝的位置， take over God， 骄傲，高抬自己。第二，圣经给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也是因为骄傲高抬自己，把自己的地位跟神一起平等的来看待。他说他可以衡量上帝讲的话要不要听，还是要听撒旦的话。哦，我衡量，我跟他们其实是 on the same platform， 这是骄傲。亚当夏娃也是高抬自己。还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王，巴比伦王，他是怎么样？他也是高抬自己，尼布加尼撒。当他最荣耀的时候，最有权威的时候，他说：“哦，这一切是我的。”上帝马上使他成为一个野人，在旷野里面，在森林里面，变成一个野兽一样的人，一直到他悔改。所以，上帝一定会把我们 crush，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不高抬自己。所以，你们也要像保罗一样，以你们的软弱夸口。好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一二三。好，这里每次我们遇到苦难，遇到软弱，遇到病痛的时候，病痛不断的来的时候，或者是那些经济困难不断的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哇，好辛苦。然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就是上帝，上帝为什么是我？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去错了教会？到底我是不是信错了神？到底是不是这个神？为什么我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别人的神不是这样的。别人的事，你看他日子都没事情，你看经济都没问题，身体都这样健康平平安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竟然要经历这些，到底有没有听错？到底我圣经哪一个地方我 miss 掉？哦，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回应。然后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曾经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神的反应是不是好的？我就照着你的信心，我就把这身上的痛处，你的病痛，你的苦难，你的试炼，不如意事情，或者是任何撒旦在你身上对你的攻击，就挪走。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要在这个时候，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彰显出来，显得完全。上帝讲这句话。而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些疾病或者在身上攻击的事情会不断的临到，而保罗却说什么？我三次求，三次都被拒绝，我三次求。而这样的事情使我们想到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在克西马尼园三次求，哦，把这个苦杯给挪走，三次讲同样的话，但是每一次都没有，上神都没有把这个苦杯给挪走。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求的时候，上帝请你把这个苦杯，把这个刺挪走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问你们，保罗是不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有没有谈到他是一个显神迹奇能奇事还有大能行神行大能的人？是不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显神迹？有没有使死人复活？但是为什么耶稣跟保罗三次求的时候却没有用神迹奇事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求神迹奇事，我们凭什么求？遇到软弱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求？连耶稣基督不都不求，连保罗都不求神迹奇事挪走他们的一切拦阻，都不求，更何况是我们。所以信徒们，我们要永远记住， 每次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理会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来是有上帝的形象，他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甘卑微，顺服至死。哦，你要想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很美的一段经文。所以如果你在求神迹奇事不断的求的时候，如果三次上帝说三次我都不准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耶稣基督，想到保罗，他们是顺服至死。透过软弱，神要让你们更加的体验到神的恩典，更加的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四部真讲一句话，四部真说，信徒们，有一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回顾看那件事情，刚刚发生在你身上的软弱的事情，你回想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承认一件事。承认什么事？我们都爱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这位主从来没有一次会失败过。他说你回转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这位主从来没有一次不会不顾你们。他说你一定会看到这个。他还说，我们虽然会经过患难试炼，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最后神会保守我们，使我们更加的什么？更加的稳健成熟，使我们更加在灵性上面健壮起来。四部真讲这句话。所以四部真说什么？他说，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神必然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他说，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想放弃的时候，或者有任何对神感到灰心的东西思想进入你脑海的时候，他说请不要这样做，请不要这样做。你在怀疑上帝的时候，马上阻止这样的一个信念进入你的脑海里面，他说马上阻止。为什么你要伤上帝的心？哇，是不真讲，他说求上帝怜悯我们，除去我们这些小性的习惯，用信心拒绝恐惧、忧虑等思想。这是四部真他走过的路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四部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讲员，英国一个很好的牧师，可是他却是活在一个，他是也是活在一个软弱还有忧郁症的一个牧师。然后他却说我们要继续仰望在软弱里面，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上帝的能力要临到，上帝的安慰要临到的这位上帝。在软弱里面，你会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好过你们稳稳平平安安稳稳妥妥的过日子。平平安安过日子不一定是好事，稳稳妥妥过日子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不会更加明白别人的需要，你也不会更加认识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罪人，你更不会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跟他的能力。所以软弱是有必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次的来看这个，这也是一个 checklist、okay? 无论你今天或者以后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你第一个问题你要问的是，在我遇见这个困难之前，我是以什么夸口？你一定有一个东西是时常夸口的 ，alright。但是遇到这个软弱，遇到这个苦难，遇到这个病痛的时候，原来我这个夸口的东西我可以挪走，上帝要挪走这个夸口的地方，一定有。这是第一个 checklist 你要做的事情。第二，你在经历这些软弱的时候，你要问这样的事情是否使我更加的明白别人的需要，旁边的人需要，我配偶的需要，我孩子的需要，教会里面的需要，长者的需要，小孩子的需要。你要问这个问题，一定有。第三，无论你经历什么事情，你要问这样事情是否让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哦，过去我以为我很了不起，我知识丰富，我学历丰富，我很有钱，我很有才干，但是原来这一切不算什么。上帝要让你认识真正的你，一定有。每件事情上帝都在做这样事情，使你更加认识自己，是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的。最后，你经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我是否更加的认识这位充满恩典的上帝，一定有。你不信的话，你多来小组， 小组里面你会听到很多人，他们在平时生活的一些拦阻困难，受到不幸的人的逼迫，怎么样欺负孩子，怎么样欺负母亲，哦，一定有。而上帝怎么样一路一路的带领他们，怎么样让这些人学习体恤别人软弱，学习怎么样认识自己，怎么样看到更有恩典的上帝，一定有。这是 checklist。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感到软弱，希望这三点让你冷静下来，求神让你在这几方面能够去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为什么这几方面很重要呢？因为它是很有深远的一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第一，这就是你应当领受的福音。如果你在神迹奇事的大会里面，你要领受那种福音， God wants you well 的这种福音，那个不是福音，那个不是福音。第二，因这些事情能够让你看到你应当相信的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原来我们的基督也是在软弱里面彰显上帝的能力的基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这也是应当我们注意的，因为这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要工作。所以当你在经过这样事情的时候，一旦你经过这个过程，你一定要有一个把握，你一定会带来安慰，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在动工，这是正常的，这是好的，这是要荣耀神的事情。最后让我们看到，我们读第十二章第十节，一二三，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在什么时候刚强呢？就是当我透过耶稣基督的能力，复活能力，在我这软弱的身体让我刚强起来，我会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引导，或许如果主许可，上帝会医治。那个时候我刚强起来。我刚强并不是我什么了不起，我刚强是因为我所相信的基督是那个活生生的基督。太美了。因此我们才能够说，我就是那真正的信徒，我就是那真正的信徒。而既然上帝让你经历这一切事情，你可以用把握的心，有安慰的心的来说一句话，原来上帝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所以上帝才给你们软弱，上帝才使你们在软弱里面刚强起来。上帝爱你们，上帝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记住，当你们软弱的时候，上帝不医治的时候，不是上帝不爱你，上帝反而是更爱你，是你们学到这几方面的功课。所以求主坚定你们的信心，坚定我的信心，我们一同的来走这艰难的道路。这是福音，这是受苦的福音，也是荣耀的福音。上一次的信息，两个礼拜前的信息，我跟你谈到一个人，就是香港的那位姐妹。那当然他起初我说他离开灵恩派 的教导，他在灵恩派，他去一间灵恩派教会，然后那里的韩国牧师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呢，领受圣灵，所谓的圣灵以后呢，晚上那一天开始，2008、2009年那个时候开始，晚上每个晚上都受到邪灵的指控，每一天，一直到2010、2011年来新加坡，来到我以前的教会，我们当面谈，他才把他的难处讲出来。难到一个地步，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工作。她是个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很优秀的一个姐妹，很聪明的一个姐妹，是一个 CEO 的一个 personal assistant。可是那个邪灵每次来搅扰她，工作都来搅扰她，她可以感受到要来的。她来的时候，她跑去厕所，躲在厕所里面，圣灵在搅扰她。哇哦！她来到这里的，来到新加坡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她跟我谈这些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让他把这个软弱带到上帝面前，透过上帝的道教导他，把他里面许许多多错误的思想给挪走，灵恩派里面错误的事情给挪走，邪灵对他的指控给挪走。挪走之后，2011年来找我，2012年年中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必须回香港的时候，他说回到香港的时候，他继续去读圣经，继续多认识上帝，继续读好的书，我们推荐给他的书，同时去到好的教会。2012年他的先生跟我说，2012年他们全然完完全全的摆脱撒旦的捆绑，完全感谢上帝。 后来三个礼拜前或四个礼拜前，他已经离开世界，得癌症死了。当他得到第四期肠癌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有挣扎，他有软弱，他像保罗这样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他不断地问上帝，到底为什么你要让我有得到癌症？当我要愿意更好地服侍你的时候，为什么得到癌症？让神给他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那就今天我们早上读的那段经文，瞎子，为什么瞎子？这个人生下来就瞎子，是他父母亲的罪吗？不是，是为了什么？上帝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人身上。哦，他就是抓这句话，他说好，既然我身上有癌症，我就让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身上。他抓这句话，所以在过去他就说在得癌症一年还是一年半忘记了，他就是继续去教会，继续接受化疗，继续祷告，继续去安慰，去牧养许多软弱的人，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特定选一段经文，就是诗篇116篇15节，他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可见你看得到他信心完全改变吗？一个从被罪恶被撒旦所捆绑的一个人，到他死临死之前，他说我是上帝的圣民。你看到他的生命改变吗？在软弱的生命里面，他竟然彰显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他带来的改变。你看，我是圣民，这是就很难很难得到的一个信心的一句话。有谁会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看待他的死亡？他说：“哦，多么宝贵！我甘愿回到乐园里去。”他死了之后，他的先生就做见证。过了不久，万万也没有想到，他的先生的见证，把他太太所讲的见证讲一声的事情讲了之后，分享之后呢，他的朋友离开一个教会很久的一个朋友，他那天那个在那个就是礼拜里面，后来他就写信给他的先生，他先生寄给我，他的朋友就说，他说当我听到这个我的朋友的见证的时候，我不得不问，为什么神让我在这最是礼拜听到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不得不问，为什么我突然间会遇到我过去这位朋友，偶然遇到。他说原来神要我回去教会。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人的回应呢？让你们看见神的恩典会不断在软弱人的身体里面不断的彰显出来。而他的见证，这位姐妹的见证，不但是影响他先生，影响教会里面，也甚至影响到还很久没有去教会的人，甚至我今天把这见证告诉你，也相信影响了到了你们。这是美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你就刚强起来，你要彰显上帝的恩典能力还有荣耀。让我们持守这样的福音，持守这样的基督，持守这样的圣灵的工作，因为你们这样才是真正的信徒。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罪人，软弱的罪人，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去体恤别人的软弱，我们只会批判别人，审判别人，而却不会去体恤他们软弱。因此主，你必然会吃下软弱，因为你爱我们，你会让我们经历软弱，好让我们去学习如何经历体恤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软弱，并且一起同心的来服侍你。也同时你要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像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我们也盼望，我们更带着信心的仰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以信心持守，等候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领导，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敬拜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愿主你看顾，愿主你保守，愿主你安慰，愿主你牧养你的羊群。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